康熙皇帝突然间晕倒了，这可把在场的人吓慌了神了。张廷玉是一边让人去传太医，一边在店里来回的兜着圈子，不知怎么办好了。嘿，这一不小心呢，那么平整的水墨青砖地居然把他这个沉稳持重的宰相绊了个仰面朝天。大概过了一刻钟的时辰，康熙渐渐的醒过来了。他的脸上虽然已经没有了潮红，但是显得非常憔悴，好像一下子突然老了10岁。他用目光看了看众人，长叹一声说：“哎，朕是真的老喽，老了。朕只觉得心慌得很，有点心悸，想安静一会儿，留下廷玉在这伺候，别的人都退出去吧。”张廷玉是满脸泪痕呢，想起刚才的情景，那可真是余惊未消啊。他长跪在康熙的榻前：“万岁爷，您可千万要保重，千万保重龙体呀，这可不是出差错的时候，刚才差点吓死奴才了。您要是万一……这谁能控制住如今的局面呢？”康熙却不以为然的苦笑一声：“廷玉啊，你别紧张，朕的病朕自己心里有数，你放心，一时半刻还死不了。你呢，把茶几上那个金皮匣子打开，里边有朕自己制作的苏合香酒，倒一盅给朕，朕自己就懂得一些医道。哎，这个酒呢，还是梦溪笔谈里传的方子呢。听说你父亲张英也有心悸头晕的毛病，早说赐你的，就忘了。明天呢，抄个方子给你。”张廷玉一边点头答应，一边照康熙说的做，倒了一小盅苏合香酒，服侍康熙喝下去了。您还别说，康熙自个儿配的这个药酒啊，还真灵验。喝下去一会儿的功夫，康熙这脸上的颜色就回过来了。他静静的躺在炕上，眼睛看着殿顶的造景，好像在回顾他自己壮丽的以往，又似乎在沉思着理顺乱麻一样的局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自失的一笑说：“恒臣呐，记得是你进尚书房第二年的元旦，朝贺过后呢，朕曾经宴请你和佟国维，对不对呀？”“啊，没错，主子还记得这么清楚呢。”“哎，恒臣呐，你不要这么毕恭毕敬嘛，快起来坐着。记得当时朕还笑话李世民来着，说他英雄一世，功业彪炳史册，到了却没有处置好太子的事，骨肉惨变，贻笑后世。朕以为自己能够把持得定，不管别人怎么挤兑，总不能叫太子这个没娘的孩子吃亏。当时索额苦说过一句话，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虽然朕当时斥责他胡言乱语，其实啊，这心里倒常警惕着呢，说可别叫这狗才不幸而言重。唉，如今看来，到底还是……唉，这百代之下呀，必有孝朕自大无知的呀。张廷玉急忙欠了欠身子说：“万岁爷，您就别想这么多这些个事儿了。太子的事儿啊，那臣是最早知道的。万岁爷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就算是有今天的事儿，那万岁也无愧于天下后世啊。太子失德，纯粹是咎由自取，人人心里都明白着呢。但是今天，既然万岁爷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奴才 也要大胆替太子说一句话，他也的确有他的难处。说到天边，奴才也不相信太子会做出这种事来，会私自调兵进园子。奴才觉得太子一不会有这个胆量，二也没有这个心机。这件事儿，奴才以为一定要从容查办，要缓缓处置，和气才能致祥。其实啊，张廷玉心里想的还不止这些呢。他一向以为太子并不是无能之辈，但是清朝的制度啊，不同于前明，这皇子一落地儿就分封采邑，这些个阿哥人人一套班底儿，个个手中掌握着权力，干预朝政，插手人事，处处掣肘，为难太子。太子的差事怎么能办得顺手呢？但是这一条事关满族的祖制，也就是人家祖宗的制度就是这样。别说自己一个汉臣了，就是像康熙这样开明的君主，也未必敢冒八旗贵胄的全体反对实行改革。就是刚才说的这几句话，他觉得已经是过于焦心了。正在忐忑不安、胡思乱想，就听康熙说：“恒臣呐，你说的朕明白，朕也知道这里边有弊端，但是前明的制度也不见得就好。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的儿子一个个认事不干，都养尊处优，只会吃喝玩乐。李自成破洛阳的时候，福王库里堆金积玉，他就不知道掏腰包来激励守城的将士，这样也不成。”君臣二人正在谈心呢，太监邢年蹑手蹑脚的进来了，轻声说：“太医院的贺梦照来给万岁爷看脉了。”康熙摆了摆手：“哎呀，不要张扬的满世界都知道了，朕没有病。”张廷玉急忙站起身来，跟着邢年来到外头廊檐下，这才吩咐他说：“邢年呐，你带太医到东配殿候着，没事那是最好，有事呢随时进来伺候。”说完看了看天，雪已经下得小一些了，但是地下已经积了有三寸多深了。想想那些个阿哥们都在外头跪着呢，这可怎么受得了啊，这么冷的天。正思量着怎么进去给这群千岁爷讨情呢，却见前边一溜风灯由远及近走过来了，为首的是大阿哥胤世，后边跟着胤祉、胤嗣、胤堂、胤娥、胤齐、胤礼一大群阿哥。张廷玉不由愣住了，这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怎么没完没了了？这群阿哥这个时候不在外边好好跪着啊，又来干什么呢？其实啊，张廷玉不知道，这群阿哥不是冲着皇上，而是冲着大阿哥，这是想要来找事儿的。刚才胤世接了旨意，到介德居天井里传了皇上的旨意，发落了胤仍。因为见众阿哥们都垂头不语，想着他们是心里头害怕，心里震惊，他就想抚慰兄弟们几句，笑着说：“弟弟们不要惊慌，皇上已经说过，胤仍的事儿呢，不株连，就是胤仍二弟，只要恪守臣道，静养思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们放心，一切都有大哥维持呢，千万不要为无意之举。”老九胤堂一见他满面红光的，一副春风得意的架势，低头小声笑着说：“哎，八哥师弟，你瞧大哥今儿好像是吃了蜂蜜屎啊，浑身的骨头没四两重，瞧他那轻狂样。”老八胤嗣一笑，别转了脸装作没听见。老十胤娥呢，却是个天生的傻大胆，天生的惹事精，他歪着头起身打了一躬， 冷笑着说：“哎呦，大哥这么得脸儿，瞧这阵势，这是楚军有份儿了，我得恭喜您呐！嘿，我们有什么事儿？他又是什么不要惊慌，又是怎么不株连？你瞧我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是不是？那不是害怕，不是震惊，那是冻的。嘿，得亏谢德居有几张鹿皮垫子，不然的话，早他娘的冻死了。”说着是又哈手又跺脚，几个小阿哥也跟着叫苦连天。老石印额挤眉弄眼的又接着说：“哟，大哥如今是坐上客，咱们都是阶下囚，你守着阿玛暖烘烘的熏笼还能走动走动，就忍心叫弟弟们跪在这儿喝西北风？怎么样，大哥，你瞧瞧人三哥啊，还知道来陪我们跪一会儿呢，你好歹也体恤着兄弟们点。我知道你不敢做主叫我们进屋，但是叫他们点上几堆火烤烤总算可以吧。嗨，这样也算你是个人君。说实在话，积这个福啊，你必定早正东宫。”要说呢，这老大运势也不是个笨人，但是俗话说得意忘形，这有的时候太得意了吧，哎，他就迷糊了。今天呢，他老大太高兴太兴奋了，竟然没听出来印额这是讽刺挖苦他呢，还一个劲儿的说：“哎呦，师弟说的还真是的，我早怎么就没想到呢。哎，放心，这事儿啊，大哥我做得了主，传话叫苏拉太监们给各位爷点火取暖。哎，你们呐，自个儿也都小心着点儿。万岁今天晚上是龙颜大怒，连老二的话都不叫带奏了。刚才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父皇说我百样的不是，我都能承受，但是要说我谋逆弑君，我连想也没想过。他叫我转奏，我只好说，瞧，你这话刚才当着万岁爷自个儿说，那该多好啊！此刻叫我转奏，我可是爱莫能助了。”跪在一旁的老四胤禛已经思量了半夜了，如今他是打定主意了，与其忍气吞声，还不如咬紧牙关继续保太子。所以听完老大的话，他接过话茬冷冷的说：“大哥，都是自家手足，何必落井下石呢？你这也太绝情了吧。啊，别的话一千句也都罢了，但是这话关系重大，你就带他转奏一下又能怎么着呢？”老十三印祥也梗着脖子说：“大哥，天上这么多云彩，说不定是哪一片下雨呢。二哥如今是落难的人，咱们得有点香火情分。”老大胤禛这才听出来，感情众位兄弟的心思和自己是完全不同，他真是有点后悔呀，自己不该这么卖弄，这么多嘴多舌，干笑一声说：“嘿，你们怎么都冲着我来了？不许替他转奏，那是父皇的旨意啊，谁敢抗旨啊？”老石印额怪声怪气的笑着说：“哎呦喂，得了吧，大哥，大人得有大量啊，父皇气头上的一句话你就当真了？嘿，你也忒薄情了点吧，谁没个旦夕祸福啊？子曰，扫逆原之以手，不从权那就是禽兽，何况二哥还当过咱们主子呢。”胤禛一见众口一词反对自己，知道是自己如今得了意招人忌了，心里暗自较劲，嘴里却说：“哎呦喂，不是我不愿意，是不敢，如今案子不清，连你们都顶着罪名了，何必大家伙儿都搅和进去呢？”老四胤禛万万没想到老八他们一伙儿他也会帮着太子说话，想得 到这儿，他双手一撑站起来了。大哥，你不动我动，我如今是亲王，又管着内务府，也有面见直奏之权，你到底奏不奏？你不奏我可就要奏了啊。这么一来，老八印四和老九印堂也都纷纷站起身来，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对，走，咱们大家伙一块儿去。本来啊，印氏是想着印仍倒台了，至少三阿哥和八阿哥他们心里高兴，不会和印真一个鼻孔出气。见此情景，倒犯了嘀咕了，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嗨嗨嗨，我说你们何必这样呢？啊，老二倒霉了，咋的我心里好过呀？我心里也难受着呢。我们在一块捏泥人、养蝈蝈、看蚂蚁上树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我是想着消停一下，等万岁爷平了气啊，再慢慢说。既然兄弟们都这么说，那我少不得再担待一回了。”说完是掉头就走。阿哥们谁肯把这么大的人情让给这个印氏啊？所以互相递了个眼色，这就都跟着来了。哎，倒是首先倡议的老四印真悄悄的拉了一下印祥，没动地方。此刻张廷玉见以大阿哥印氏为首是越走越近了，他急忙迎上前去，没好气的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印氏一见张廷玉这脸板的铁青，可他从来没见这个大臣这么威严过呢，到一时被问了个愣着，吞吞吐吐的说：“哎，我是回来剿纸的呀，啊，弟弟们嘛，大约刚才见传太医，心里惦记万岁爷，这是进来请安的。”其实啊，张廷玉心里雪亮雪亮的，这帮子阿哥是各有各的算盘，便冷冷的说：“这也太不像话了，不管是剿纸还是请安，那都要讲个规矩时刻，该叫你们的时候自然就有旨意，别说是皇家，就是山野村民小户人家，哪有半夜三更接二连三的折腾老爷子的道理啊。”老九印堂见老大被问住了，心里暗暗得意，上前一步说：“张中堂，我们也没敢说这会儿就惊动万岁爷呀，只是听说万岁爷龙体欠安，我们心里着急，这就想来瞧瞧万岁爷如今到底怎么样啊。哎，就是隔着门缝叫我们瞧一眼，这心里也好过点啊。”张廷玉是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哎，这会子万岁爷除了我是谁也不见，那你们就在这等等，我进去瞧瞧。说完也不理众人，一个人进去了。谁知道这一进去啊，那就是一个多时辰，这些个阿哥们是站在这儿，进也不是，退也不能。这个地方可比不了天井那边，好歹那边还生个几堆火呢，要是实在累了，找个借口说去上厕所，那还能走动走动，活泛活泛身子。这个地方虽然不是露天，但是穿堂风像刀子似的，本来这脸就冻得发木了，被这风夹着雪片子这么一打，哎呦，脸上生疼生疼的。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终于要亮了，眼见小太监们都起来了，挨着个把廊檐下的吊灯都吹灭了，众人这才有了点活气。印娥头一个忍不住了，开始一边跺着脚，嘴里含糊不清的小声骂娘。其余的阿哥一见他开了头，也都跟着动手动脚起来了。这么一来，康熙终于被他们给弄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窗户纸已经发白了，神情多少带着点迷茫，因为看见张廷玉侧身坐在旁边打盹呢，急忙说：“哎呦，廷玉，生受你了，竟然一夜没睡呀！外头天已经大亮了， 是不是朕睡过了头啊？张廷玉一下子醒过来了，急忙替康熙掖了掖被子。万岁爷，这两个时辰呢，您睡得深沉，其实天还早着呢，只是外边雪下的大，硬的窗户纸发白。万岁爷，您再睡一会儿，郎婶呐，丑时就到了，遵旨没敢进来，只叫人递了个请安帖子，还有驻兵布防图。您歇会儿，奴才陪您回烟波治爽斋。康熙一听说外边的雪下大了，高兴了，急忙起身披上大氅，一边蹬靴子一边说：“怎么，外边的雪下得很大吗？哎呀，那朕可要起来看看。”哎，是什么人在外头啊？好像是跺脚的模样啊！哼，这起子太监呢是越来越没王法了。张廷玉无可奈何的咽了口唾沫。主子，不是太监，是几个阿哥爷，他们听说主子欠安，非要进来瞧瞧，被奴才挡了架，奴才还训斥了爷们。康熙皇上啊，平常是最爱看雪景的了，一听见张廷玉这话，立刻扫了兴了，一屁股又坐回去了，冷笑一声说：“哼哼，廷玉啊，你训斥的好。他们哪是来请安的呀，哼，诚心是要来气朕的。朕给你特旨，从此以后你见了这群孽障，不必给他们行礼。”说着气呼呼的直喘气。张廷玉赶紧陪着笑脸说：“哎呦，主子，您又来了，这非礼勿行是圣人之教，奴才可不敢奉诏，就是教训阿哥们，也是拿着太子太傅的身份管教的。”康熙没再理会张廷玉的话，漱了漱口，起身跺了两步，这才说：“叫大阿哥进来。”胤侍大踏步的跨进殿来，一股暖流立刻融遍全身，说不出的舒坦。他熟练的给康熙打了个签，行了个礼，躬身笑着说：“皇阿玛歇得香吗？”康熙用热毛巾擦着脸，瞥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说：“呵呵，这自然是想香香的睡一觉，只是你这个带侍卫的阿哥听听，外头跺脚的声音像打雷似的，朕能睡得安生吗？你昨天夜里给胤禛传旨，他都说了些什么呢？”胤侍赶紧回答：“回皇阿玛的话，胤禛没什么，儿子呢是怕他寻短见，安排了两个太监伺候着。”接着就把胤禛的话复述了一遍，只是回避了刚才和阿哥们斗嘴的那件事。